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代表我所侍奉的更新传道会来恭贺洛哥教会35周年。特别感谢主的是，这么多年来，从35年前洛哥教会就一直成为我们的支持，也是一直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次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祷告。那感谢主，求主的恩典常常与教会同在，使得教会一直侍奉主、荣耀主。这个教会中间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蒙神的悦纳，讨他的喜欢。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洛哥教会恭敬地仰望在你恩手中间，求你赐福给这个教会，求你让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中间能够得到满足。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颗心志，要讨你自己的喜悦，要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什么叫做真属灵？基督教的信仰究竟有多么的真实呢？基督教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对于我们中间的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你跟我生活在这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中间，那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来？今天我们思想这一个问题，我们当如何活？这也就是在70年代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护道家法兰西斯·雪佛，当时对当时的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问题：你跟我应当如何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能够活下去？40年之后，这个问题对你跟我仍然的是一项的挑战。今天的华人教会比40年前的教会面临了更多的挑战，今天做基督徒的也面临了更多的挑战。今天的教会，特别洛哥教会在增长，洛哥教会也渐渐的经历或者进入到中年了。那我们看到不得已的，我们都会遇到中年的危机。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间，那慢慢的多元化了，很多更多的移民来到了这个国家中间，那使得这个国家中间他们的生活，你跟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包裹，不但有了新的包裹，而且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天你跟我要在这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这个不重视神的，甚至于美国的总统，居然也第一个美国的总统也指出来了创世纪的一节最重要的一节经节，他讲他没有办法接受，为的是要讨好那同性恋的人。今天你跟我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中间，我们面对了新的使命。但是罗马书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经节14章第7节到第9节里面，那对神的儿女的要求绝对不应当，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无论你跟我生活在哪个时代里面，你跟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要跟随他的人，你跟我都应当尽上我们的责任。今天的华人教会也应当尽上责任。今天你跟我作为信徒的，我们也应当尽上责任。我们从几个角度今天来思想，我们从三个角度今天来思想今天我们这一段选读的几节经节。那我们首先看 神的儿女应当为主而活。神的儿女应当为主而活。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允许我读一下。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今天首先我们来思想教会有责任，然后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每一个人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神是全权的，整本圣经有一个神学思想，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上应用到降服在神的全权之下，但是你跟我甚至于我们的教会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教会有责任要带领来到教会的人信耶稣基督，而且呢把真理教导给他们，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第一大点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的责任。那教会的责任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教导人必须重生。我们在这里看到也思想到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这么说，若不接受我，主耶稣这样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一节宝贵的经节，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只有一条路，若不接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无论是对做高官的，甚至于做总统的，做教授的，公务员，生意人，或者是流浪汉，耶稣基督都亲口的说明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才能够经过他才能够得救。教导人必须重生。第二个角度，我们教会有责任，教会信徒应当活出，教导信徒活出丰盛的生命，不仅是让他们得救，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活出的生命能够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一样的。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呢必须得救，那不能够自救，需主来救，来接受主救。教会有责任让来到教会的人他们能够听到真正的福音，而且帮助他们能够怎么能够得救，让他们知道不能自救，让他们知道需要主救，而且最后能够让他们接受主救，得到丰盛的生命。今天的教会也需要讲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圣经中间最大的诫命，今天我跟大家一同分享，相信我们中间人都熟悉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节三十九节，这边讲到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诫命。除了最大的诫命之外，你跟我也要在生活上，教会也要教导我们，我们要像一个信耶稣的人。那因此你跟我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那二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十诫中的第十诫是你跟我应当重视，特别重视的。我分享跟大家第十诫，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我们看到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在十诫中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诫，因为这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贪恋。今天很多做基督徒的同样有贪恋，那种成功的欲望，那个自己做老板的那种欲望。我刚从欧洲一个月在欧洲巡回的布道，那看到其中的这些人，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那种对成功，对他事业上的成功，那种自己想做老板的那种欲望，即使在德国，即使在北欧、瑞典，即使在更多的在美国，你跟我要想到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看到最大的诫命，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表现出正面的爱。那个第十诫要你跟我心中不要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跟随的目标。我们不但教会要教人重生，而且教会要培养出一批有丰盛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活泼的。第三方面，我们还要教导他们如何向罪死，向神活。这里呢，我们看到这种的教导是我们在生活上继续不断持续的向罪死，向神活。这种的教导我们是日常生活上必须鼓励他们做。这种的教导不是单单星期天一天就可以成就的工作。因此教会还需要有一项什么样的活动呢？门徒训练的活动。这场门徒训练的活动是什么？帮助弟兄们能够向罪死，能够向神活。最好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一对带一对，一对一的工作。而且最好门徒训练的这种的教导不是星期天的教导。今天很多的信徒只做一天的基督徒，星期天他们才像基督徒，他们穿着像基督徒，他们行走像基督徒，但是星期天又完了之后他们又不同了，跟世界上的人几乎没有分别。弟兄姐妹，教会有责任，教会有责任要带人重生，教会有责任要叫弟兄姐妹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教会有责任让他们知道如何向罪死，如何向神活。不然的话，我们的教会是前门大后门也大，我们只是人多而已。基督徒为了爱神跟爱弟兄姐妹们，在运用我们的自由这件事情上，你跟我都要有限制。那这是神借了他儿子为我们买回来的那种自由，是一件宝贵的礼物，我们应当珍惜。不是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是我们要按神的要求来运用我们的自由，那个就是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教会能够尽到他的责任，做教导的工作，做门徒训练的工作，做继续不断的教导弟兄姐妹向罪死，向神活。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跟第三个角度都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责任，你跟我的责任，也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责任。我们这个责任圣经上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两个角度是，第一个角度是普遍性的，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普遍性的，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是要荣耀神，因为他们是为主而活。第二个角度是个人性的 J.I. Packer 也是教过我的一个老师，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是20世纪的神学的泰斗，我们出过他的书啊。那我这次特别呢带了一个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必须学习的一个书的一个名字啊，哪些书本呢？这些书本全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全是我教导过的。那呢，我今天呢我早上的时候在办公室印了60份哈，所以呢我请我的同工的哈在外面的书桌上嘛，那放在那边，我把它勾出来，也有一个那个特别今天我讲的内容中间呢，有的如果听不懂或者需要再重复看一下的话呢，那可以看到我上面在那张纸上我特别打了圈啊，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中间的人呢，借着这些我们前人的或在神所重用的人的他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帮助。J.I. Packer 那 他写了一本叫《简明神学》，在他那个里面讲到，你跟我不但要荣耀神，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公开的一个护照，但是神也有对我们每一个中间的人呢个别的护照。这个个别的护照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上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先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神给人的公开的呼召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可以另外一个名词来讲，就是不跟神争，有些东西都要归给神的，我们不要拿到我们自己来。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神所定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荣耀神？我想我们中间人也许都知道，1647年那当时的世界中间呢，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答疑问的问题，有107个问题，小真理问答107个问题，我非常的喜欢。当年的人呢，父亲吃饭的时候一定呢什么，一定就会讲到107个问题。吃饭的时候跟儿子讲，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目的？然后指着女儿讲，你答复，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接着第二条，接着第三条，一直这样的下去。今天你跟我做父母的，同样我们也要教我们的小孩，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神对所有属于他的人有一个公开的呼召，我们的行事为人荣耀神。你跟我要荣耀神，这是神对人定下的一个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们看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你跟我的生活的本质，我们改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跟我生活的本质是过神国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中间人神国的生活，有很多人只过一天，甚至于一个早上，或者讲呢一两个钟头，星期天早上，是不是？我们怎么样？七天都是在过神国的生活。什么是神的国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只是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四围墙所围的，不只是这个，是的，这个是代表了神的国的一些活动。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与弥赛亚耶稣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的国是什么？它是普世性的，是一个关系性的一个实体。人只要肯信靠悔改，而且呢顺服，我们就在过神国的生活。我再说，神国的生活不只是星期天早上你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四个墙壁之内，你所遇到的是在过神国的生活，不是。神国的生活包括了我们日常生活上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思想到神国的生活需要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三方面，我们对他的效忠。第一方面，我们要信靠他，因信我们才称义。第二方面，你跟我要悔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继续不断的希望我们成圣的曲线是弯弯曲曲下来一下上去，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曲线是一直往上的一个曲线。是的，我们怎么样信靠他？我们呢悔改，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心思意念里面得罪神。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悔改，我们呢求神赦免，然后是什么？顺服他，顺服他的引领，找工作、搬家，我们甚至于参与任何的侍奉，靠他。这个就是神国的生活。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荣耀他，我们呢而且呢他是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他，讨他的喜悦。我们有基督徒的本质，我们在过就是过神国的生活。第三方面，让我们 第三个角度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学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用了一个字，学了基督，学了基督。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只有一个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不应当说我们要效法大卫，这句话讲出来呢不太妥当。大卫就跌倒的，是的，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人。约瑟是的，都是神所重用的，但是我们不是效法他们，他们多失败过，但是呢我们效法的只有一个，学了基督。保罗用这个字太好了，要叫我们学基督。那学基督荣耀神，我们从基督身上全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的功课譬如讲罗马书十五章三节，今天我们读了，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一句我们知道是保罗引用了诗篇69篇第九节。那我们看到了诗篇69篇第九节呢，那也反映出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到圣殿里面去，圣殿里面去，他要接近圣殿。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当他接近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才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就想起来了主耶稣圣经中的话语。所以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诗篇69篇第九节啊，那这边呢讲到我用了另外一种的翻译啊，那这个其实是一本的翻译啊，他把它改成未来式，我读给大家听，在69篇9节，他讲，为了你的殿的这种热心，将要把我烧灭了。主耶稣基督讲，他的热心大到一个地步，要烧灭了。他就指出来，你们这个殿，我三日可以把它再建立起来。这边呢，毁了之后三日建立起来。这些是讲什么？主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要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使你跟我可以靠了他能够成圣。我们要学我们的基督，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他。基督的火热的心，他只想到的神的荣耀，这是你跟我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基督把那个荣耀赞美都归给神，都归给，也是你跟我要学习的。同时在这里让你跟我看到了，那主耶稣基督，你如果记得的话，他跟他家人来看他的时候，那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么忙碌的时候，他的家人甚至于讲了一句话，他讲他癫狂了。主耶稣基督是否侍奉神的那一颗心意全心的把自己给了神，遵守他的旨意，照着父的教训行事。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他讲，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求神帮助你跟我不要夺去神的荣耀。我很敬佩加尔文，加尔文这一生讲道，他每个星期讲了许多篇道，但是他讲道的时候呢，那有很多人呢认为是一个缺点，是什么呢？他从来不讲自己的见证。那后来我熟悉的一些加尔文，我才知道他不讲自己的见证，这个做讲道的人很难啊。神选召我做一个传道人，到各处讲道。那我花很多时间准备讲章，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讲章呢，就没有时间来找这些例子。那这个讲道没有例子就很枯燥了。但是有些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没有时间去找例子的话，只好把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讲出来了。那所以这一点我就犯规了。这一点怎么一讲出来的，人家只记得什么呀？哎，李定武以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所以这一点呢，就把神的荣耀给夺去了。那所以加尔文的讲道里面，你看不到他用他自己的例子。哎呀，这一点我很佩服。 做一个讲道人传道人不容易。我还佩服他一点怎么呢，我去了几次到日内瓦，那日内瓦我看过了，他的以前很小的一个教堂，那旁边再一个大教堂，小教堂你不容易进去了，是他以前的了。但是到大教堂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哎，有一个他的椅子，哎，就在讲台的旁边围起来了，上面写着加尔文的椅子。哎呀，我看看也是破破烂烂一个椅子在那个地方，并不大，并不舒服啊。那好啊，看不到任何的东西，那我就想去找一下加尔文的墓在什么地方。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条街上面，就在他的教会那边不远上面，加尔文以前住在这边。我就想他的墓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才发现到加尔文在死之前的时候特别特别关照他的亲人，讲了我死了之后啊，千千万万，他讲我活的时候不敢夺神的荣耀，不敢夺神的荣耀与神争啊，我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墓碑啊，你墓碑啊上面你要放墓碑可以，千万不要写加尔文这个字啊，万一我死了之后人家献花到这个墓碑上来祭他的话，不是我要棺材中间爬出来要把他赶走了。所以只有这个门办，只有什么样，你们千万不能写。所以你休想找到加尔文的墓，只是什么样，一个墓碑上面无名字，无名字。感谢主，这个人怕夺取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学习，要学习。我跟你讲这个学习很难的，我自己刚才跟你们分享过了，对不对？那不讲自己的见证呢，因为平常啊没有太多时间的在收集见证的。这边那你跟我看到啊，怎么样荣耀神呢？那我这边很快的从圣经里面把所有这方面荣耀神的我把它收集起来，大概有五方面了。第一方面，与主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上，我们要学基督一样的爱人，牺牲时间，牺牲自己，牺牲气力，牺牲金钱。第一个，与主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荣耀神。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我们的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坐在人的身上，坐在寡妇的身上等等等，可以荣耀神。我们肯谦卑行事，肯走两里路。譬如讲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有一个，那主耶稣到圣殿里面看人家奉献的时候，看到一个财主叮叮当当丢了几个大钱进去，接着看到什么呀？看到一个寡妇，穷寡妇，穷寡妇呢丢了两个小钱，一个大钱，都是养生的钱都投下去了。所以主耶稣就夸奖这个穷寡妇，这就让我们看到他荣耀神，他所做的荣耀神。所以与主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做的事情。第三点，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天分、机会。哎，感谢主。那我以前是一个口结的人，口子，我不能够讲话呢。高中的时候受军训的时候呢，快要轮到我，那我只要讲，他一叫李定武，我只要讲就这个字就够了，我讲不出来这个字，因为我口结。所以一得救之后，哎呀，当我在 University Illinois 在那个一得救之后，哎，感谢主。那当地查经班里面有一对夫妇，这个夫妇这个姐妹很好，那查经班里面那姐妹就跟我讲，定武啊，哎，你得救了，感谢主。他讲我给你一本中信刚刚出的一本书叫为主受苦，你看看，看了三遍之后呢，你到查经班的下个星期五查经班来给一个报告。哎呀，我就很紧张。他想不但这个样子啊，再下一个礼拜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宣教啊，那保罗的宣教你去你讲。哎呀，我就非常的紧张祷告。所以呢，我怕我到时候不能讲，所以我从机械系里面呢推了一个大的黑板呢，一直推到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那个Student Union。那天晚上放在那边，我的话很早就去了，把这些都写下来，万一讲不出来的话，我口结的话呢，讲不出来我可以指出来。感谢主啊，神真是奇妙，运用神赐的恩赐、天分跟机会。从那天起到下个礼拜讲的时候，没有一次口结了。感谢主啊，神把我的口结拿掉了。今天 我一分钟快的时候，每一分钟啊，也许我可以讲到，我量了一下，139到140个字出去，这么的快的速度。神怎么样？神可以赐给我这个恩赐，所以我有很多不信的老朋友，老朋友看到我知道这个消息，哎呀，我做传道人了。他讲李定武居然靠嘴巴吃饭呢，靠这个嘴巴吃饭。感谢主，什么是荣耀的方式？与主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所说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如何运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主。那第四方面，怎么样在逆境中间忍受苦难？这也让我们看到什么？也让我们看到约伯四个字。第五方面，对神命令的顺服，顺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护照，要荣耀他。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第三点，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责任，每一个基督徒个别有怎么样，有着责任对神，个别有责任对神是什么呢？让我念一下罗马书第15章1到3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上楼下的，我们回去有一个个别的责任，讨神的喜悦。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讨神的喜悦，神对信徒个别的呼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有一天，有一次，很久之前，花了3天的时间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喜悦都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把它分成怎么样，分成几类。感谢主，就跟简明神学 Jay Parker 的第69篇里面讲到，讨神的喜悦是基督徒个别对神的一项我们要努力的。这边讲到三方面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让自己的信心能够增强，信心能够增强。我很快的讲一个例子，感谢主。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呢，那是我在长岛的时候，我已经离开 New Jersey， 接受了神的呼召啊、神当时呢给我在十七校区，那他们请我做正教授，所以我去了。我一去那边只有2个月，我就开始怎么样？我就开始了，神的呼召就来了。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呢花了9个月的时间思考，简直没有办法抗拒。那感谢主呢，那我们就奉献了。但是我跟大家做见证的时候，那不是我当时属灵呢是奉献，我从来就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呀，因为我想到我要做传道人了，要为祷告了9个月，要神的呼召。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了，假如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的话，那传道人不应当碰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把计算钱、存钱，而且甚至于花钱的这些事通通交给了师母。那今天师母不在，我稍微可以讲一句话啊。那原谅我讲啊，这是我对神最大的信心了，是把金钱交给师母去管理了。但是到现在他真是管理得很好。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在我们奉献的过程中啊，从来没有我没有碰到钱。等到我去神学院去读书了，我记得那是10月中的时候，特然师母打一个电话来，哎，他讲啊，第五啊，我们银行总共的存款只有2000块了，只有2000块了。哎呀，我听到，哎呀，我想你怎么管钱管到什么只有2000块了，只剩下这么多。哎呀，那我讲我们祷告吧，祷告2个星期。哎呀，正在祷告2个星期的时候了，那他又打电话来了。哎，他讲啊，你以前教书的这个地方的主任呢，系主任打电话给来过来啊，那你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好像很急的样子，所以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打个电话，我想什么事情呢？哎呀，他讲啊，你以前呢，你的那个位置，你剩下了2笔大的钱呢，那你自己请了一个郑教授来代替你。那这个郑教授呢，我们发现他，我们想解雇他。 哎呀，我讲解雇是很严重的，你一定要告诉我原因。哎，他讲我不好意思讲，我讲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哦，最后他在我这个要求之下，他讲个原因呢，他不诚实。哎呀，在美国这个不诚实这个字什么啊？那我讲你处理好了，你把它解决好的。我讲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哎，他讲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讲我们把他解雇之后，剩下这笔钱怎么办呢？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呢？哎，我想了，这么多的钱通通退回啊，一个是美国国科会的钱你退回去好了，那一个就是美国陆军司令部的研究基金你把它退回去。哎，他讲我们就是舍不得退回去啊。哎呀，那我想是做什么呢？他讲呢，你既然呢每一个月至少一次到两次啊，你自己到东北部到长岛，你还有两个博士学生还没完，你帮助他们，我们能不能建议你啊，就拿什么拿薪水好了。哎呀，我讲我奉献之后我就跟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哎，他讲我们建议怎么样，建议你拿51%好不好。哎，我想为什么51%呢？他讲50%呢就是 adjunct 的，就是 professor 了，51%的话就有退休金了。哎呀，我讲我不想拿这个钱啊。他讲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考虑多久都没有问题啊。我讲我两个礼拜一定给你消息。两个礼拜完了之后，师母打电话给我，那2000块钱也没有了。哎呀，所以我们正在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祷告响了之后，哎，也许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接受了。你知道吗？我去西敏斯特神学院读的2年呢，你知道谁支持我的？美国陆军司令部支持我的，而且是国科会支持我的。感谢主，神供应这些，神的供应。所以在这边我可以见证怎么样，见证学习信心的增长，不但要学习信心的增长，学习顺服的功课，使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欢。不但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学习怎么样侍奉上的专一，让你跟我侍奉专一，让你跟我为人慷慨。今天让我们看到马丁路德用了一句话，他讲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适当的评语，他说一位基督徒是一个最自由的主人，不受任何的限制，他也是一个最负责的仆人，愿受到所有的限制。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如何活？我们当讨神的喜悦而活，我们个别的，我们当荣耀他而活，因为我们为此而得生命。他呼召我们，让你跟我全时间的投入讨神的喜悦，让你跟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能够活得像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能够有靠着神给我们创造力，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欢，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为你而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